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老朋友天天。今天的你过得好吗？现在的你正在忙碌什么事情呢？我想和你分享这首伊莱莎所创作的歌曲《为你发光》。伊莱莎虽然是一位亲子教育家，听起来好像跟音乐创作呢八竿子打不着，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音乐艺术的，一个是教育的哦。但是呢，因为他很喜欢音乐，而且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天分，然后心中呢，对于教育啊，或是对于生命这些的课题呢，也有很多的这些情感哦，这些想法，所以就把音乐跟文字结合起来呢，哇，就变成了很好听的一首诗歌《为你发光》。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的歌《为你发光》。
世上的光，我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眼，我要做世上的眼。照亮黑暗，像一座城在山上，它的存在不能被隐藏。主啊，让我为你发光，给世界带来希望，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世人对新生命向往。
伊莱莎所创作的歌曲《为你发光》送给亲爱的朋友。说到这个发光呢，就会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啊，主耶稣是这么形容自己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句话记载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们跟随主耶稣呢，我们不只是不在黑暗里走了，因为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的光，而且我们不只得着生命的光呢，我们也因此能为主发光，这是何等美好，何等充满盼望的事呢？好，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呢是 Easy 谈生活，我想和你聊聊关于创意的话题。你觉得创意都是哪里来的呢？很多人说创意就是无限的想法一起激荡啊，彼此的拼凑啊等等的。还有呢，有些人说创意呢就是我复制别人的，然后再多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又是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不过今天想和你聊聊的是啊，限制也是创意的开始呢。就来听听今天的分享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宣传影片，有的拍得太像工商服务时间，既乏味又让人提不起劲。在 YouTube 上却有三部宣传片，它以微电影的方式来拍，才短短一个小时就有16万人次点阅。这三部片分别是《守护家园》、还有《精炼国军》以及《荣耀军装》。听到他们的名字，我想你大概猜得出是哪方面的宣传片哦。 没错，就是为军队，为这个国军拍摄的影片。而且呢，他们从原本的16万人次点阅，现在早就突破了300万人点阅了。导演是洪承昌，他说当初拍摄影片时，没有人认同他的拍摄手法。一般认为要拍国军形象，就是要把国军拍得很威武厉害。但是一开始，他在片头跟片尾拍到军营里的大通铺，长官啦，还有其他的国军啦，就有很多疑虑，这样拍好吗？这样拍很丑诶，这个大家想要包装国军的形象哦，怎么会去拍这个大通铺呢？真是很不好看。但是洪导演很坚持，他认为整个影片是在诉说一个故事，就是当大家都在睡觉或是自由自在的快乐的时候，总有一些人牺牲睡眠，在执勤、站哨、在守卫，直到影片做出来，大家看到才赞叹说：“洪导，你这样拍是对的。”当初洪导演呢，在承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就知道真的不好做，而且预算也很有限。可是他喜欢创作，他盼望透过这次的机会学习，像是大场面的调度，练习拍摄的技巧，导演的能力，还有编剧等等。所以在完全没有特效的情况下，他大胆地从情感面着手，希望可以引发共鸣，触动观众的心。那洪导演呢，他是一位基督徒，虽然当初长官对他的拍摄理念无法理解，虽然经费很有限，可是他认为限制就是创意的开始。这三部片上档之后呢，哇，就引来了超高的点阅率哦，有300万。当然啦，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片，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包装，就是非常的成功的。亲爱的朋友，限制是创意的开始，也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在退休前，企业家就请三个儿子到办公室，对他们说：我要在你们三人中挑选一个最有创意的人来承接我的事业。现在工厂里面有3间空的仓库，一天内你们用自己的方法把空的仓库填满，谁就可以继承我的事业。三个儿子离开办公室，大儿子就马上去工具间带走了锄头、铲子、簸箕，第二个儿子呢准备了锯子、麻绳，可是小儿子啊一溜烟的不见了。就看到大儿子满头大汗的从山坡上啊一跛一跛的把沙土啊挑到空的仓库里，二儿子呢用麻绳拖回了一棵又一棵从树林里砍下的大树，一会儿功夫已经把仓库填了大半空间。直到天黑，他们邀请父亲到仓库来看。大儿子得意地说：我已经用5吨的沙土把仓库填满了。父亲说：很好。二儿子不甘示弱地说：我已经用大树把仓库填满了。父亲也说：不错不错。小儿子呢，把父亲请到仓库，点燃已经准备好的蜡烛。爸爸你看，看这个仓库里哪里还有没有被光填满的地方呢？父亲看了好满意呀、啊、最后就选择了小儿子继承他的事业。我想这就是创意啊，限制是创意的开始。有一句话我们都常常听见，穷则变，变则通。亲爱的朋友，现在的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或许你觉得限制很多，或许你觉得资源非常的缺乏，但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创意，能够经历到限制是创意的开始哦。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天天。今天一直一谈生活，和你聊到了限制是创意的开始，也让我想到呢，婴儿的恒温箱这个跨世纪的发明哦，也是从限制和缺乏当中激发出来的创意。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妇产科医师斯蒂芬塔尼在很忙的工作以后，他就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那个时候啊，是在市区的巴黎妇产科医院工作，这个医院主要是为城市里的贫困的妇女们提供住院医疗。那么有天呢，他就去巴黎的动物园散步，医生就漫无目标的走啊走啊，然后偶然发现了一些小鸡孵化器。诶，他看着那些恒温器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嘛，这个小鸡呢就在这个孵化器里面就是蹦蹦跳跳的，所以他脑海当中就突然跳出了一个创意。他就在想哦，诶，如果这个小鸡孵化器呢，我把它改良一下，能不能用在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呢？在当时候啊，新生婴儿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即使是像巴黎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不能幸免，五个婴儿中就会有一个折腰。而那些早产体重不足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所以医生呢他就想，诶，如果能够设计出一个什么东西哦，让这个婴儿呢保温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生存几率耶。那所以呢，他就开始针对婴儿的恒温箱这件事情啊，就开始去研究。感谢上帝啊，后来这个跨世代的发明呢就此诞生了。提早出生的婴儿呢就可以先放进这个婴儿的恒温箱里面受到保护。就这么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医生就去调查有使用这个恒温箱的婴儿的情况。调查结果呢发现呢、体重过轻的新生儿哦，本来是 66% 在出生之后几周之内就不幸会死亡的，但这些婴儿如果有使用过他发明的恒温箱，死亡率就降低到 38%。 其实创新不是在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而很多的创新呢，其实都是在一个限制或一个缺乏的底下，甚至往往是看见他人需要的底下，会激发我们出现许多创意的点子。下一次当我们遇到什么限制啊或缺乏的时候，或许这也是激发我们创意的开始哦。比方说觉得哎呀，自己冰箱里面的食材啊怎么这么不多元哦，好像就这几样食材，诶，这也是激发创意的开始啦。你就开始设计创意料理。诶，天天可不是开玩笑的哦，我有很多的朋友啊发现呢，真的就是像一个综艺节目说的，最好吃的食物呢就在你的冰箱里面，只是它不会善加利用。愿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还有不同的眼光，使我们在限制缺乏当中看见他有无限的恩典，而且激发我们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主啊，让我为你发光，给世界的